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十万军警在河南西平追捕了足足八日，竟然连逃走农户的影都找不到。这一场大阵仗的首部行动甚至变成一场直播，将中共官僚机器失灵到什么程度直接就摆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类似的政权瘫痪危机亦在中东上演着。先睇河南西平县730事件，到今日已经踏入第九日。最新消息指出，军警出动30几架大巴驶入崇集元波村，逐条路逐片地咁样搜查。旅美学者谢万军指出，当地调集嘅公安、武警同民兵加埋已经超过10万人啦，喺田里面排成人墙，差唔多8米一个人。这个规模直头似一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不过他们找的竟然是一个铲除当地村霸干部之后走入粟米田的农民夏富刚。比起找不到人，更令中南海害怕的其实是民间的那种默契。有农户将煮好的鸡蛋、矿泉水放在田里面，还留下祝你平安的字条，有人索性将车停在路边，故意将车匙留在车入面。粟米田本身根本就不需要淋水，但有农户特登就去淋水，就是怕逃亡者没水喝。官方开出5万元的悬红，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去拎。5万元竟然买不到一条情报。西平事件已经变成一场公开的全民对抗。更加离奇的是，民间拍低的各种短片，有人指点逃跑路线，有人隔空呼吁送物资，竟然奇迹地避过网络审查，甚至有人用电影《第一滴血》的主题帮夏富刚整了一张宣传海报。第一滴血这个意思点睇都有向中共发出警告的味道，不过这张海报到现在还存在。自媒体人胡力任还引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他说中部战区部队进驻当地，名义上是首部，实际上就是帮夏富刚逃生。胡力任认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事件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那就不再只是民间反抗，而是连军队都出现倒戈了。 X 账号 Lawrence 精伟就说，十万人守一片粟米田都找不到一个人，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首部人员将枪嘴抬高了一寸。当年柏林围墙倒冧之前，东德士兵开枪嗰阵，亦有人选择打歪。军队执行命令时开始犹豫，往往就是政权冧的第一块骨牌。在西平事件发生的同一时间，中南海高层正在北大河忙紧另一场政治角力。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披露，更大的风暴其实已经定好了时间表。8月17号北京将会为江泽民举行纪念大会，规格对齐邓小平，由习近平发表讲话，预计会有超过6000人出席。推特观察者 Findings 分析，这一场大会的核心其实未必是江泽民，而是对全党进行一次忠诚度点名。当中有两个细节可能会直接影响政局走向。第一，蔡慎坤提到所有现任和卸任的正国级官员都要出席，那胡锦涛会不会来呢？黄岐山又会不会可以获准露面呢？第二，出席名单由蔡奇来定，再交给习近平批准，那到时现场怎样排位，红色后代又有哪些人可以入场呢？就在高层准备上演的这场6000人大会的同时，整个官僚体系似乎都在度拼命帮自己找后路。政论家陈破空爆料，中共近期推出出入境新规之后， 公安同国安系统监听发现，而家党内军内最热门嘅话题，竟然系点样将子女送出国，以及点样借探亲嘅名义离开中国。冇人想陪住一条沉船一齐葬身海底。几千公里之外嘅德克兰同样上演紧类似嘅剧本，而且进度仲可能比北京更快。随住沙地、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嘅地缘版图正逐步重塑。川普将中东安全交俾区域盟友负责嘅战略亦正逐步推进。伊朗政权核心层同时爆发三重危机。首先是最高权力中枢穆杰塔巴传出病危。无论这个消息是不是真，定是美以联手加上伊朗内部放出的烟幕，都意味着伊朗最高权力中枢可能出现瘫痪。第二就是核心圈公开倒锅。伊朗国际报道，同统治家族有姻亲关系的伊朗真主党组织负责人哈拉齐发表了一段五分钟影片，叫做《组织计划书》。他公开宣布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过时，并号召成立影子政府。这个不是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哈拉齐家族在伊朗本身就有显赫地位，甚至帮革命卫队逃避制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诺比泰克斯都被指属于哈拉齐家族。政权的丧钟往往是由内部人敲响的，就好像当年苏联解体最后敲响丧钟的正正就是政治局委员叶利钦。第三亦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前美国财政部制裁专家马莱基指出，伊朗已经进入经济临界区。六月份伊朗油脂类价格暴升 278%， 肉类价格亦上升 172%。 安全专家麦克米伦就指出，真正的危机其实是政权的钱开始停止流动。当负责镇压的士兵发现自己份人工连一嚿肉都买不起的时候，河南西平县那一幕可能就会在德克兰再次上演。我们稍后的新闻更加精彩，普京急住对付北约，不过目标竟然不是外界原先认为的波兰。另外，台湾一宗历时四年的骗案背后究竟是谁帮中共撕裂台湾呢？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先问荧幕的朋友，你认为河南西平的军警究竟真是找不到人啦，定是所谓枪嘴抬高一寸，其实是有意放他一马呢？如果你认为能力不够真是找不到，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军警故意放水，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随着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话题持续发酵，2021年的往事再次浮现。当年124万剂 AZ 免疫针搭住日本专机抵达台湾，谢长廷仲在机场90度鞠躬致意。但这四年来一直都有阴谋论话日方只是将多余的库存送给台湾。不过就在今日，个谜底终于揭开。8月7日南投院长参选人温世正透露，那批 AZ 免疫针根本就不是日本库存， AZ 免疫针是由牛津大学教授研发。当年温世正透过学界人脉直接接到牛津大学副校长求助，对方一听到台湾当时的处境，二话不说就答应请厂商专门为台湾加开一条生产线。那为什么最后要由日本运过去？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担心一旦消息走漏，中共会在中间搞鬼，所以这批救命物资是先静整鸡运到日本，再由日本以捐赠名义空运护送去台湾，这个才是当年真正的情况。为了绕过北京那只手，连英国学者和日本政府都要帮台湾掩护。但外国人在这帮台湾拼命那阵，台湾内部竟然有人利用这种恐惧发财，甚至拿来赚取政治资本。两日前台中地检署起诉17人，当中包括前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等人。这班人当年向慈济基金会假称自己可以买到500万剂辉瑞 BNT 免疫针，结果单是给这班人的委任费，慈济就支付了3000万美元，折合新台币超过10亿6000万。但慈济当然没办法从这班人手上拿到免疫针， 最后只可以转头加入官方采购项目。而检察机关调查，最后在台中一间豪宅的暗柜入面，搜出158公斤黄金同埋接近1亿元现金。呢笔钱就好似一把锁匙，再一次打开四年前台湾政坛嗰场荒诞剧。民间亦重新諗返起。2021年疫情期间，当时的指挥官陈时中一再呼吁，叫慈济同其他民间团体唔好相信私人免疫针中介，采购应该跟政府渠道。但呢句老实话，当年换返嚟嘅系咩？国民党发表文章，直接定调民进党系阻挡民间团体采购辉瑞嘅元凶，甚至整埋图追问社会，慈济同民进党到底要相信边个？去到隔年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继续大炒呢个话题，指控陈时中渎职。陈时中当时只是回应话，台湾是一个讲承诺、讲信用的国家，合约签了保密条款，就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因为选举就将内容公开，否则以后还有哪个敢同台湾做生意？在陈时中最需要选票的时候，他手上其实握着一份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合约，但他不可以公开。而在对手阵营入面，蒋万安本身就是执业律师出身，不可能不明白保密条款在国际商业谈判入面代表什么意思。最后蒋万安赢了台北市长。现在看回，似乎冥冥之中真是有些讽刺。四年后的今日，慈济这场风暴证明，当年根本不是什么政府阻挡免疫针，而是政治操作和诈骗无孔不入。面对这一切，蒋万安最近的表态是，他不会为当年的发言道歉。谢金河就这件事发表文章，表示中共打压令台湾在国际上一直都是步步为营。当年真是有钱都未必买到免疫针，在最困难的时候，在野党作为自己人，不单止不断指责政府无能，甚至要求政府向中国购买科兴免疫针。谢金河亦忍不住说，现在有人说政府买够免疫针，民间就不需要采购，这句说话其实有失公允。他直言今日好多人成日忘记当时有几困难，甚至将黑白倒转，令人痛心。另外慈济案的起诉书其实还留下了一个谜团，白白付出10亿6000万之后，足足五年慈济内部竟然没有任何人察觉，而这宗案件亦不是慈济自己报警，而是调查局洗黑钱防制处一路追查，再主动向慈济查询。直到今日，慈济都没有主动提出控告。一个一向以财务透明见称的慈善团体，一笔涉及10亿台币的支出，足足五年都没有触发任何内部警报，现在拼图正逐步完整。那2021年台湾为什么会买不到免疫针？因为辉瑞在大中华区的代理权当时掌握在上海复星手上，你想买原厂货就要先过北京这一关。而这场涉及10亿台币的骗局之所以可以成功，正正就是因为那个中介自称是上海复星的大股东。原来不单止整场疫情被指源自中共，连慈济这场骗局的地基都有中共受了台湾的影子。面对这种国难，台湾本应该上下一心，但最后竟然变成利用民众恐慌去博选举的政治角力。慈济这宗大案现在震动全台，大家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政治局势？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知你的看法。普京明明已经陷入乌克兰这个深渊，竟然还打算同时开辟第二战场。表面看落这个做法完全不合逻辑，但美国已经公开警告俄罗斯将会袭击北约，最快今年秋天就会出手。先看下两个异常信号，北韩准备派导弹部队进入俄罗斯，而德国莱比锡机场就发现一架无人机，入面装有硝酸盐和引爆装置。美方国防官员判断背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情报机构。问题是普京现在缺人、缺钱、缺汽油，凭什么还要去招惹北约？答案正正就在这里。一个打不赢又不可以认输的独裁者才是最危险。普京不是想占领整个欧洲，他真正想做的是破坏北约的信用。俄罗斯前世界棋王、流亡意见人士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下一个目标不会是重兵防守的波兰，而是拉脱维亚小城图格夫匹尔斯或者爱沙尼亚的纳尔瓦。 呢两个地方唔单止贴近俄罗斯边境，而且讲俄语嘅人口都占多数。卡斯帕罗夫预计，普京嘅剧本系咁样，只需要派500至1000名特种部队，唔佩戴任何国家标志，越过俄罗斯边境，占领对方1平方公里嘅土地，之后就等住睇北约点反应。巴黎、柏林同华盛顿会唔会为咗呢种边境小镇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俄罗斯宣战？卡斯帕罗夫话，佢曾经喺安全论坛上问过欧洲将领，如果俄军越界，你哋嘅基层部队有冇攞到授权可以直接开火？现场冇人回答，因为答案其实好明显，冇授权。面对俄军入侵，只要北约出现犹豫，这个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就等于在事实上解体。那普京为什么急着在今年秋天到2029年这个短暂时刻铤而走险？因为克里姆林宫内部已经就快压不住。彭博社最新的权威分析指出，普京现在越来越依赖联邦安全局去维持统治。以前克里姆林宫是靠基里延科这类文官幕僚管理国政，讲究的是政治手腕。但而家民官系统全面失势，强硬派嘅强力部门上位，最直接嘅表现就系镇压由政界扩展到企业界、学界甚至演艺界。莫斯科政治学者科列斯尼科夫就有一句几传神嘅评价：联邦安全局已经变成呢个国家嘅管理公司。普京之所以咁依赖特务部门，系因为俄罗斯国内对战争嘅支持度已经跌破历史冰点。卡斯帕罗夫话 ,2023 年普里戈任带住大约5000人就直接闯到莫斯科郊外。而今日的克里姆林宫比当时更加虚弱，普京需要制造一场外部危机，用对抗整个北约这套叙述合理化对国内的统治。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约最强之处美国自己亦出现漏洞，美方官员承认美军多款导弹在乌克兰和中东被大量消耗。咁呢个僵局点样破解？泽连斯基去年讲过嘅一段说话最近再次受到关注。泽连斯基建议将俄罗斯被冻结嘅3000亿欧元资产攞出嚟，乌克兰用呢笔钱购买美国武器，而美国可以将呢笔钱投入军工产业。但现实系去年12月欧盟开咗成晚会议，最后始终唔敢动呢笔本金，只敢攞呢笔钱嘅利息去安抚乌克兰。你觉得如果普京真是占领某个邻国小镇，北约敢不敢立即反击？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面对国家级危机，最怕的就是大后方有人在背后搞鬼。台湾一宗震撼全国的骗案就揭开了危机背后的真实面貌。试想一下，家人先至刚刚离世，户口里面的资产很快就被锁死了。就算你9年前攞咗外国护照，中共嘅警察依然能够揾到你，追查你嘅家底。你可能觉得呢个系天方夜谭，不过最近呢啲噩梦都变成现实。北京点解突然开始全盘搜刮呢？俄罗斯智库嘅判断令人担心。北京同杭州嘅税务机关突然出手，对内地居民喺香港买嘅保险强行征收20%的所得税。消息一出，英国宝城保险股价单日暴跌13%。不过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海外媒体最新核实，中共已经启动全球追税，规模史无前例。各大银行配合冻结富豪存款，逼你将海外房地产、股票、信托的收益全部呕翻出来。在深圳甚至有富豪被翻出2017年的旧账，不单只要补税，还要交高达 18.25% 的滞纳金。这个是什么概念？现在民间的高利贷都不敢收这个数啊。德国之声报道说，这个可能会加速中国富豪移民。不过你以为换了外国护照就能够逃过一劫？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中共的税法早就埋咗伏笔，佢唔睇你嘅国籍，只要你喺中国有住所，一个会计年度住满183日，而且系累计，中共就认定你系中国税务居民。喺全球金融联网嘅今日， 你在海外开的户口中共一清二楚。更可怕的是，自媒体人黄海滨透露，金融圈最近在度传一个现象，以前老人家过世，子女只要知道密码，就能够趁住户口注销前将钱拿出来。不过而家离世证明系统已经同银行全面联网，只要人一走咗，账户就好快冻结，有密码都冇用啦。业内人士认为呢个系喺度为全面征收遗产税铺路，而家连走咗嘅人都唔放过啊！从1949年以嚟，中共嘅收割机就冇停过。第一轮对准资本家搞公私合营，几年内将家产洗劫一空。第二轮对准知识分子，接住第三年大饥荒，无数人倒下，再到文革，全国互斗，割完一班就换一班。X 平台的佛须德里希四世分享他爷爷的故事。1949年，他爷爷冇走，以为唔理边个坐天下，都唔会难为普通人。结果房产全部被托管，全家逼埋一齐喺厨房生活。佢嘅爸爸背住半世人出身唔好嘅黑标签，连老婆都娶唔到。佢总结话：中共锁定嘅系你嘅钱，谨言慎行救唔到你嘅，同官员关系好亦救唔到你嘅。猪就要挨宰，唔系因为你做错咗啲乜，只系因为猪有肉。中国人面临嘅系又一个1949年。不过当年中共草台班子，手刮嘅手段粗糙。今日佢哋要抢，你以为你仲可以收埋啲钱？抢完之后，你仲能保住条命咩？另一位网友认为，而家查嘅系顶级富豪，下一步就系中产。今日仲喺网上拍手叫好嘅小粉红，到嗰一日恐怕连肚都冇得食啦，钱出唔到去，咁人呢？ X 账号罗翔发表文章话，一位已经入籍美国九年，而且退出中国籍嘅华人，突然收到中共户籍警嘅视讯电话，警察要佢报出喺美国嘅住址、收入、太太嘅信息，甚至小朋友喺边间学校读书。警察话注销国籍嘅流程仲未做完，你仲系广义上嘅中国人。与此同时，一场长达一年嘅扫黑除恶正喺全国铺开，从省市一路扫到县城同农村。李成鹏透露，一个因为扫黑除恶出国嘅人讲咗句老实话：中国嘅黑社会喺边度嚟嘅呢？我哋喺党面前连一只小虾米都算唔上啊！当年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建立威权，用嘅就系扫黑除恶呢一招，大黑吃小黑。点解中共突然咁疯狂？两个月前，日本智库世川和平基金会刊出一份报告。俄罗斯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卡森团队认为，中共正在为一场十年内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做准备。现在回头一看，北京突然转向社会管制、闭关锁国，是不是就是战前准备呢？中共要开战，一定拉埋俄罗斯、伊朗。我们来先看看中东局势。伊朗据讲就快跟阿曼达成协议，不过内部就谈不成，谈判代表甚至直接话俾斡船阿拉伯国家听，他们无法保证任何协议能够维持。伊朗强硬派报纸《世界报》的主编话，重新开放海峡等于为敌人开辟逃脱路线。强硬派议员准备弹劾负责谈判的外长阿拉格齐。伊朗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要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以为揸住海峡这张牌就能够开天杀价。不过地缘政治专家韦切特在接受 X 平台主持马里奥诺法尔采访时发出严厉警告，伊朗强硬派这个是毁灭性的豪赌。韦切特分析，伊朗这种狮子开大口的做法根本不是谈判，而是逼全球和他摊牌，这个吓不到华盛顿，反而令原本同情伊朗的周边国家反感。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川普一个绝佳的政治理由，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伊朗根本就没有和平诚意， 咁就可以理直气壮全面升级军事攻击。如果中东局势再到燃点，地缘大地震开启，中共会点样做呢？你觉得北京呢一次疯狂三连击，到底系咪单纯嘅缺钱呢？定系喺度为一场大仗清场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你有冇留意到呢个怪现象呢？如果叫 AI 批评川普，佢几乎好快就能够出一篇长篇文章，叫佢批评英国国王、台湾总统，佢照样对答如流。不过一旦换咗习近平，呢个平日对答如流嘅 AI 突然就好似被禁停咗，开始就吞吞吐吐啦，顾左顾右。呢个唔系系统故障，亦唔系你谂得太多，呢个其实系 AI 早就被人喺度暗中调教过。8月5号，德国人司马尔巴克做咗一个实验，佢用唔同嘅身份，通过同一部电脑去读《时代》杂志嘅同一篇报道。首先，佢作为一般读者，攞到嘅系《时代》杂志呢篇共几十万字、同文并茂嘅完整报道。接住，佢假装自己系谷歌专门收集资料嘅机械人，《时代》杂志唔敢怠慢，照样送上同文并茂嘅完整报道。不过，接落嚟最诡异嘅事就开始发生啦。司马尔巴克开始扮演 AI， 无论佢讲自己系 ChatGPT 定系 Claude， 时代杂志交出嚟嘅嘢都好快缩水，变成一份淨系得纯文字，容量只有原本嘅1/23。呢个就系科技界嘅阴阳合同，见人讲人话，见 AI 讲 AI 话。点解谷歌待遇唔同嘅呢？因为谷歌呢20年嚟一直喺度建立规矩，如果玩阴阳合同就会被谷歌封杀。不过对入世未深嘅 AI， 呢啲媒体就唔客气啦。AI 睇到嘅嘢不单止系缩咗水，仲渗咗沙。首先系杂志以灌水方式，将美国一间网络银行嘅广告塞入去缩水版嘅报道入面。AI 每读一次，呢间银行就会俾杂志一次广告费。呢个恐怕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 AI 做广告。设计呢套系统嘅幕后老板讲出其中嘅关键。佢话：你影响一个读者就只系一个人嘅事。如果你定义咗 ChatGPT 点样讲一个牌子，你就会影响咗所有咨询 ChatGPT 嘅人。咁如果你将一个牌子换成一个政权呢？法国情报机构2024年就发现，一个叫真理嘅庞大网络，总部喺莫斯科，横跨几十个国家，旗下有上百个网站，一年大量生产文章360万篇。呢啲文章唔系写俾人睇嘅，佢哋系专登攞嚟喂俾 AI 嘅。美国嘅调查机构攞10个最主流嘅 AI 聊天机械人测试，结果发现1/3嘅 AI 将呢啲网络喂入嚟嘅假消息当成事实，甚至直接将呢啲假网站列为官方来源。一名逃到莫斯科嘅美国宣传专家喺俄罗斯高层会议上话：只要将我哋嘅叙述推入去，就能够改写全世界嘅 AI。中文世界情况就更加险恶了。美国智库民主防卫基金会3月做了一次压力测试，令3大 AI 倾3个最敏感的战场，以哈、俄乌还有台海。结果超过一半的回答里面， AI 主动引用了带有权威政权的官方媒体，中共的中国日报都在入面。顶级期刊自然5月的一项研究更令人担心，研究员用了英文问 AI， 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AI 回答说，国际上一般不是这样认为。不过当研究员改用中文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AI 竟然直接变身央视，这个要看你怎样定义民主了。研究人员说，问题出于喂养， AI 就好像一个 BB 仔，你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中国借住海量的洗脑输出，将 AI 养歪了。7月面书 Meta 监督委员会再揭开另一层问题，他们发现现在不少主流 AI 对欧美、日本 以及台湾政治人物的批评相对开放，不过一旦要求他们评论中共领导人， AI 的反应就明显转为谨慎，开始避重就轻了。观众朋友，你对 AI 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号制出一份制裁名单，直接锁定古巴驻北京武官瓦尔多，而美国这一招真正锁定的是瓦尔多背后盘根错节的北京资金网，一场切断中俄和夏威夷地下交易的围剿已经开始了。这一次卢比奥一共制裁5间古巴公司和8个个人，罪名全部针对同一条线，替古巴军方从中俄采购军事装备。那位驻北京武官瓦尔多就是这条采购链在北京的核心关键。不过卢比奥真正的辣椒不单只是没收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还有一句警告，谁替他们保管资金提供服务，谁就要承担风险。这个就是美国金融战隔山打牛的二级制裁。如果哪一间外国银行替这个武官汇款帮他存钱，美国财政部就有权将这一间银行踢出美元结算系统。对任何一间有海外业务的中国国有银行来讲，这个是一个绝对承受不起的风险。美国不需要真的动手，只要将古巴官员的名字讲出来，中国的银行就会自己出手将古巴的这条线截断。当然北京会找办法绕开美元，美国这个制裁不能够彻底切断交易，不过它会令古巴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速度被拖慢，关键是古巴政权的时间也都不多了。今年5月美联社记者走入夏威夷的国营配给店，店员说已经两个礼拜没见过一个顾客，因为货架全部都空的，古巴是配给制，普通人每个月只能够拎到4磅大米，买一盒鸡蛋要用大半个月的工资，最基本的面包配给被斩了一半，价格就飙升了15倍。上周末古巴发生今年第7次全国性大停电，甚至在24小时内连续停了2次，整个国家已经处于停摆边缘。就在这个极度脆弱的关键时间，川普政府静静行动。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披露，川普政府秘密增派情报人员进入古巴，中情局在古巴的势力正在扩大。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很可能是在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铺路。古巴共产政权很熟悉美国这一套剧本。今年1月美军空降委内瑞拉捉走马杜罗夫妇，现场就有不少古巴的保安。不过这局棋最微妙的地方在于，中共在古巴亦留低了后路，夏威夷西南的贝胡卡尔是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存放核弹头的旧址，现在中共刚刚起好了一座有32条天线的大型监听系统。美国国务院证实，古巴岛上18个外国情报站有3个是中共亲自经营的。川普削弱中共在中东的一只翼伊朗之后，下一步目标将是共产阵营的古巴。
我们见到这个震惊全中国的河南大案，现在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网络上纷纷流传各地民众这种声援的评论，可以说是吓坏了中共当局。而真正让中共害怕的呢，其实是不单止是他现在投入了已经是大量的警力、人力、直升机、无人机，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搜捕已经连续了8日7夜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找到人影。而事件本身呢也现在也正迅速地演变成了一场更大的舆论风暴。有来自各地不同的中国网民呢，将多年以来可以说积压在他们心中的一种不满和被压迫的情绪都投射到了这件事上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看到呢，有观点认为说呢，现在中共最头痛的事不是说找不找到人的问题啊，而是说这宗案件正在激起一发不可收拾的社会情绪。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显示， 8月7号而家官方嘅首报力度喺持续咁加大。同时而家社交媒体平台上亦都出现咗大量嘅舆论反弹。唔少嚟自于唔同地区嘅网民表态，即使悬红再高，亦都唔愿意为咗钱伤害或者出卖为民除害嘅人。咁有人就直言讲咗啦，俾50万我都唔会去祸害善良人啦。咁而家喺中共官方系发出咗50000呢个人民币嘅咁样个悬红吓。咁有山东人呢直接企出嚟讲，而家要能上梁山嘅话，估计成个山东都装唔到啦。由此可以睇到呢种民怨嘅呢种积攒咁厉害啊。另外呢，喺另外一个短片当中，系有嚟自于唔同地区嘅中国嘅网民分析话，点解捉唔到人呢？短片当中呢，第一个男士呢就讲到啊，佢话我喺河南呢个西平县7月30号呢个件事，大家可能都喺网上刷到啦。我恳请全网嘅兄弟们，如果碰到呢位大佬嘅话，请大家俾碗饭嚟食，俾一啲路费嘅。小弟在此代表我哋河南人向大家诚挚咁感谢大家对英雄嘅帮助吓。呢个系其中一个。然后另一个男士咧，佢系净系出声咋？佢话咧，西平嘅哥哥姐姐们有条件嘅放一啲牛奶、面包、矿泉水、香烟啦，讲多啲就发唔出啦。短片懂嘅都懂。不过另外呢，仲有一个后生嘅声音话啊，佢话呢个直升机而家都出动咗，无人机都用埋咗，动用咗收割机嘅大面积嘅收割粟米地，排查每一处可能藏身嘅位置，仲有大量嘅人就系佢呢种地毡式嘅搜索吓。如果有一日边个屋企嘅细路唔见大，亦都能够咁样轻思动众咁去揾，咁就太好啦。相信呢一句话就揭穿咗好多人嘅痛点吓。中共政权残暴嘅政权真系。所以当局呢，虽然而家喺度加大力度，譬如话道路而家每隔两米就佢企住一个搜寻人员喺嗰度站岗，然后呢有网民就搞笑话吓嘲讽，睇呢个阵仗呢，我想问佢话呢种人海战术到底系边个想出嚟嘅，真系最壮观嘅方案啦。仲有网友问呢，话中国每日有上百人失踪，甚至1000人失踪，被绑架被活闸却无人问津。河南下富江杀咗一个中共嘅村书记，结果呢就出动上万人去搜捕。中共忙边个忙啊？所以好多人都睇到呢、这个而家就系中共灭亡前嘅一种征兆啊。另外呢，仲有嚟自山东嘅一位勇士啊，讲出嚟嘅话更令人心酸啊。一位男士话，而家如果要上梁山，估计成个山东都容纳唔落啦。点解全国都喺度心痛呢个粟米地入面嘅呢个人？因为佢话我哋好多人遇到唔公平或者压迫嘅时候，大多数人都系选择咗沉默，其实都想反抗，但系呢唔敢踏出呢一步。但系佢做到咗，佢做到咗我哋想做而唔敢做嘅嘢。或者呢，我哋其中嘅任何一个人，或者有一日呢就会成为呢个粟米地入面嗰个人。佢另一个短片入面呢，我哋睇到有人唔同嘅提出话，宁愿缺钱都唔缺德，冇消息呢就系最好嘅消息。所以喺6号我哋睇到中共继续加码。消息指出呢，话呢个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多个村庄都已经发表咗紧急通知，要求村民呢夜晚6点到朝早9点唔准喺村外逗留，或者系落田做嘅日间都要尽量减少外出啊。嗰个有网友就感叹话，呢个系要返去古代啦咩？要开始宵禁啦。但系外界认为话呢，中共显然系唔会轻易收手嘅，一定会继续搵落去。但是如果今次搜救这个搜寻行动失败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开了一个口，而这种反抗的浪潮呢可能会直卷整个全国。所以呢可以看到随着这种搜捕的持续，当地的维稳成本也都会不断增加。如果下福冈迟迟都没被抓获的话，最终怎样收货？现在外界很关注啊，怎样交代？找不到人。是咪？除此之外，我哋睇到中共呢种锁门嘅效应，亦都喺度不断扩大，将人锁喺国内。那个最近网上流传紧一个消息，话湖北、武汉等地嘅基层医院最近系向医生们发出通知，就系暂停或者禁止佢哋出境啦。8月6号呢，有基层嘅医护人员就铺文表示爆料，话自己已经订咗酒店、机票系出去旅游，结果呢突然收到单位通知禁止出国啦。所以这个铺文者呢就在评论区仲补充话，直接是通知单位所有的在职人员都禁止出国，编制内外的全部禁止，不知下次几时才可以再出去了。 咁所以呢就网友就讽刺话，诶，啱啱前面唔系提到系武汉咩？唔俾武汉嘅医生护士出国，系咪因为惊呢啲人去美国提供武汉病毒起源嘅证据啊？另外呢，最近呢我哋睇到仲有一条评论，就系话政府、国家同民族嘅关系要区分开，即系对中共嚟讲就系政党、国家仲有民族嘅关系。佢小红书嘅呢个贴文入面就喺网上热传，结果引发咗好多人嘅回帖同共鸣啊。嗰个发帖者呢就指出话，如果一个国家连市民说话嘅权利都冇嘅话，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必将灭亡，灭嘅只不过系呢个政权而唔系国家或者民族。所以呢，另一个网友就跟帖话，如果以后能够讲真话，唔使关小黑屋，那个就好啦，实话实说先系民之所向。我哋见到河南驻马店西平镇重大刑事案嘅嫌疑人夏富刚喺逃亡咗十日之后，佢今日八号被捕获。我哋见到当地民众爆料话，佢系喺西平同洛河中间嘅一块粟米地入面被揾到嘅，当时状态良好。居民呢可能系同当地民众有送嘢食同水俾佢有关。而喺落网嘅位置呢，距离西平县呢大约只有10公里远啦，即系同佢出事嘅地方好近。所以网民就话，诶，这个老实人真系老实人，点解呢？案发十几日啦，仲喺咁近嘅地方冇走远到。咁所以我哋喺现场画面入面亦都可以见到佢被警方扣押嘅时候昂首挺胸，完全冇狼狈咁样，仲好似大义凛然咁。而网上而家亦不断传出当地嘅民众同情夏富刚嘅声音，甚至有人暗中帮佢拒绝配合警察嘅逮捕行动。我哋见到之前已经有好多画面显示，在粟米地旁边放了啲食物、水、杯面，还有啤酒，甚至有充满电的尿袋，还有例如电动车不拿那时就没有放在那里给他逃跑用。他在这十日里面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见到首先在8号驻马店的730案件工作组通报显示，当日下午4点左右，警方在洛河市元汇区空重角镇将下这位男士抓获。有人就透露话，佢系喺花生田食花生嘅时候，俾一名看守田地嘅老人家发现之后举报噶。而家话举报人获得咗20,000元悬赏，但呢个讲法目前我哋见到未获得任何官方证实，因为佢先啱啱被捕。不过而家网上普遍都传出话，佢系被举报之后先被抓获嘅，但唔少网民就话呢啲钱系唔应该赚嘅，你唔可以要呢啲钱啊！西平警方之前通报了7月30号朝早这宗案的经过，西平县柏城街道发生了重大刑事案件。51岁的夏富刚和邻居发生争执之后持械伤人，我们见到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警方悬赏最高50,000元对他进行通缉。但有当地民众透露，夏富刚一家生活非常困苦，家庭条件很差，他爸爸是靠执垃圾为生的，他自己平时就靠打工做啲苦力活来谋生，性格呢都是比较老实悭厚的。另外呢，我们见到也都有这种网传的消息显示，他是长期遭到当地有势力的这种人欺压殴打等等。事件的导火线呢可能是涉及到说装修纠纷，他向政府和司法部门求助无门之后，最终呢是酿成了命案。咁据讲佢杀咗呢个人呢喺呢个村支书下，网传话系灭门杀咗5个人，但系同官方警方所公布嘅话，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系唔一致嘅，所以目前讲法仲未系好一样。见到真正引发舆论震动嘅系咩？呢单案件发生之后呢，民众系对佢哋呢种同情引发咗网络上嘅一种海啸般嘅呢种效应。有河南嘅网友就拍片直呼下话，呢个见到你的话，见到夏大哥，见到夏大侠的话，就给他一碗饭，代表河南人多谢他，都是这种语气的，可以看得出民众都是非常支持他的。还有人表示说，宁愿穷死都不去赚这些黑心钱，即是官方给了50,000元赏，我不要这笔钱。亦都有人说，给20,000元我都不去举报。而中共的警方下，为了捉这个人，在网络上现在流传出是上了动用了上万的警力，大批的这些警察就在这些路口、村口、农田、渠道、沟渠等等设关卡排查。部分的人员就可以见到拿住棍棒啊，什么防爆钢叉啊，入到粟米地入面去地毡式的搜索。 结果唔系揾咗十日咩？揾唔到，后来点算？就将粟米地都割晒，出动咗嗰个收割机吓去割呢块地，割平之后就可以一眼见到呢个人匿喺边度嘛。所以去到前一日七号嘅时候捉到嘅前一日，当地嘅警方已经开展车辆检查行动，对所有进出当地嘅车辆进行逐一嘅排查，一个一个查。唔止咁样咧，八号嗰日咧，佢被捉嗰日咧，喺当地嘅道路上亦都出现咗军车、装甲车辆等等咧，就可以见到呢个阵仗非常之大，亦都可以睇得出中共呢个决心吓，一定要捉到佢呢个决心。咁官方同民间嘅呢种反差嘅态度反映出咩咧？佢反映出嚟就呢个已经唔再系一单单纯嘅命案问题啦，而系中国社会积累咗好耐嘅呢种官民之间嘅对立，再有就系对民众对呢种司法公权力嘅呢种唔信任吓。咁有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咧就表示话，呢一种村民同网友对一名杀人犯嘅呢一种同情，反映出中国社会官民对立嘅严重程度。产生呢种同情其实并唔系冇原因嘅。好多人相信呢，佢係俾呢种有权有势嘅人欺压所造成嘅。同2009年发生嘅夏俊峰案所引发嘅呢种社会情绪好似啊。而另一方面呢，我哋见到中共特别係佢呢啲警察长期欺压百姓，所以好多人叫呢啲警察做黑皮狗。中共呢啲警察啊，令到好多普通人其实本能上就唔愿意企喺警方嗰边。呢个亦都系中国民心嘅一个重要变化。另外呢，李林一仲表示话，佢话目前呢单案嘅资讯其实仲未完整，各种版本互相矛盾，有好多唔同讲法，包括到底死咗几多人，而家讲法都唔一样啊。所以现阶段推断，佢认为自己系好难支持一个杀人犯嘅。但系中国社会呢一种戾气嘅急升，底层互害事件频繁发生，佢话罪魁祸首就系中共，仲有啲呢一种邪恶嘅体制所造成嘅。咁另外咧，亦有分析认为话，夏福江虽然而家被捕咗，但估计呢件事所激起咗社会情绪，并冇因此而消失。喺中共呢种暴政之下，一个西平老哥倒下咗，而家好多人咁样叫佢啊，佢话仲会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个西平老哥企出嚟噶。而真正令中共不安嘅系咩呢？恐怕唔系一个逃亡咗十日嘅嫌疑人，而系呢单案背后已经浮出水面、非常清晰嘅民意。
河南西平一案告一段落，夏富光被捕画面传出，全网点解出现罕见嘅舆论反差？最新嘅进展今日传出，河南西平730命案。多家消息，8月8号称西平大侠已经被捕，持续多日嘅搜捕至此暂告一段落。事件引起网络极大关注，佢系被一位河南漯河嘅老伯举报嘅，但系目前又出现咗另外一个版本。有网民爆料话，中共逼佢个仔喺粟米地入面同佢嗌话，先至令佢选择低头伏法。另外亦有传言话，夏富光喺逃亡期间得到一啲军人嘅帮助同掩护，而佢着住军装逃亡嘅传言好可能系真嘅。网上流传一张相，夏富光着住迷彩服喺粟米地入面嘅相，经核实确实系真人相，呢样说明佢确实系军人出身，亦都为呢个传言增加咗一分真实性，而呢样亦都正正系中共最惊嘅。不过相比疑犯被捕，案件喺网上出现嘅强烈舆论反差更受关注。过去几日，网民持续讨论官方悬红、地毡式搜捕以及网传各种现场消息。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嘅嫌疑人落网之后，点解竟然喺网络获得咁多同情甚至声援，成为啲网民唔系单纯叫好，反而开始追问原因。有网民咁样留言，若果有人一定要逼你做佢嘅对手，你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合格对手，唔好令佢失望。另有广传说话指，冇从天降嘅英雄，只有挺身而出嘅凡人。网民甚至叫夏富光做西平大侠，有网友慨叹，背后深层社会问题一日未解决，就只会有更多悲剧。人虽然被捉，始终压得一时，压唔到一世。整个事件真正最值得关注嘅，正正喺呢一点。夏富光被押返警方处置，神情平静兼昂首挺胸，网传影片同现场消息显示，嫌疑人虽然已经被捕，争论未有结束，越来越多人反而讨论严重刑事案件点解会演变成咁强烈嘅社会情绪事件？原因恐怕唔喺夏富光本人身上。一宗普通刑事案件可能会成为社会情绪嘅出口， 网络不断有人倾到求助无门、基层矛盾难解，同普通人面对强势一方时冇话语权。亦都因此，这句说话由一名网友甚至在网上留低，比共产党话衰的人就一定非常好。网传十万大军被动援足下富江，共产党只要话边个好，那个人一定衰。今个夏天，中国南北多地暴雨倾盆，洪峰过境，多省爆发毁灭性大水灾，数以千计普通百姓家园被淹，农田被毁，仲停水停电。当十万大军组成密不透风人墙，武装直升机在空中轰鸣盘旋的画面全片网络，啲人不禁发问：天灾人祸最令人绝望的时候，百姓何曾见过十万大军？官方当时总是说人力不足、物资缺乏，以尽全力抢险。而到今日，仅仅因为一个欺压百姓的村支书被农民手起刀落，当局居然可以在短短几日入面奇迹般地调集出十几万警察、武警、民兵，甚至正规军，拿住最先进的热成仗义无人机、直升机，将城寨县城封锁到水泄不通，两者相比实在讽刺。在中共当局眼入面，一个基层体制内的爪牙，一个村官村霸的命，远比几千万百姓的生死更加重要。全中国百姓因为这种极端反差，看清这个体制本质，中共所谓为人民服务的虚伪面具亦都被彻底撕开。中共当局未有料到这场精心设计的武力 show， 非但没有吓到百姓，还激发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集体觉醒和反抗意志。
来看备受全网关注的河南刀客最新后续。据绿媒报道，8月8号下午4时左右，河南西平怒杀村官的夏富江在逃跑10日后，最终是在漯河市一个村的玉米地里被捉获。从网传视频看，夏富江状态还可以估计与当地人送食物送水有关。有一个细节，他被捉回警局时是昂首挺胸的。网传说，夏富江逃亡期间来到小曹村一处梨园，向一位老头讨水饮。老头发现他后与其交谈，夏富江甚至没有防备，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老头，老头随后报警，警方赶到将其捉获。举报人的身份在网上传开后，没有想到却是当地网友的一片骂声，认为他出卖了人，甚至连漯河这个地名都被牵连，评论区出现大量情绪化攻击。到底是什么让老百姓开始同情逃亡者，甚至维护并且将举报者当成了坏人？对于此案，当地知情网友透露，疑似老实人遭村霸欺压，怒杀村霸一家五人，造成至少一死四伤。而当局为了处理这起普通刑事案件，不仅悬赏50,000元缉拿，竟在短短几日内将首部规模一路疯狂加码，到了8月7号，竟然调集了十几万警察、军队，出动了几十辆大巴车、收割机、热成像无人机和军用直升机，亦是匪夷所思。只是让中共当局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场精心设计的武力秀反而激起了当地民众一面倒的支持夏富江，并暗中帮助他，拒绝配合官方的追捕。有传很多村民自发往玉米地里放些矿泉水、方便面和八宝粥等食物，亦不排除网民暗中建议村民帮助嫌犯。有人发视频说，宁愿穷死亦绝不赚这黑心钱。全网舆论更是呈现出一边倒的大翻车景象，听说是逼上梁山，群众就是力量，他亦没错，被欺负这么久，谁来帮他了？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了，谁会辱手伤人做出反抗了？这些色瓜群众都爬出来了，我话白了，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在8号的官方正式通报中，只有因琐事持刀捅死邻居，逃亡途中再伤多名无辜群众，最后在玉米地里被捉，可乜嘢琐事伤了几人，伤情多重，点解能够在周边藏十日，关键信息全无。有网友直言，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多位当地民众称夏富江逃亡期间没有伤害第三方，官方为什么没有给出详细说明？网上更是出现了一句流传极广的人生感叹，2026年出现了两大怪事，一个是一辈子做慈善的歌手居然被全网咒骂， 而一个杀咗人嘅逃犯却被全网当成英雄支持，呢个亦许就系一个时代嘅觉醒吧。有推主分析话，真正刺激舆论嘅往往唔系案件本身，而系为点解走到呢一步。民众唔一定系响支持杀人，亦可能系响传递一种对现实嘅不满。真正可怕嘅唔只系一个人为解攞起咗刀，而系为己仲有人觉得佢做得对。这个可能比案件本身更加值得社会反思。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有一点是中共官方特别是警方长期欺压百姓，正常人都不想站在警方的一边，这个是中国民心的很大变化。李林一亦指出，目前真实内情仲无法得知，但中国社会戾气急升，底层民众互害事件频发，罪魁祸首是中共和中共不良的体制。就在俄乌战事胶着之际，今日北约再度发生无人机闯入事件。法新社报道，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证实，一架携带大量炸药的无人机周六从罗马尼亚闯入保加利亚领空后，在东北部黑海沿岸的卡尔达姆边境口岸附近爆炸，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1000米，随后坠毁于向日葵田，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是一条贯穿东南欧，连接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土耳其等地天然气输送的重要通道之一。拉德夫说，这个是保加利亚首次发生这类事件，但从爆炸威力和黑烟判断，它是携带了相当可观炸药的大型无人机。令人担忧的是，两国的侦测系统事前皆未发现其踪迹。保加利亚国防部稍晚表示，经初步分析，其型号属于乌克兰军队广泛使用的类型。不过当局强调，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这个是一起蓄意事件。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我们可以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蓄意将任何装备导向保加利亚，他将此事件归咎于俄罗斯的入侵。从地图上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土耳其皆紧邻黑海，而黑海已成为俄乌双方无人机交战的重要战场。随着俄乌胡攻加剧，乌克兰亦在寻求更强的防空支援，今日又出现了新的反转。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泽连斯基还强调说，仅靠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先来关注中东最新消息，美伊谈判似乎又卡住了。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伊朗礼拜六提出了6项要求，要求美国进行所谓的行为纠正，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巴盖尔·佐勒加德尔称，美国必须停止威胁伊朗，停止侮辱他所讲的伊朗的神圣事物，停止对伊朗及其肯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叶门和伊拉克的盟友采取军事行动，并解除海上封锁。他剩下的要求包括，美国海空军撤出伊朗，赔偿两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无条件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六稍早话俾福克斯新闻，在解决和伊朗的战争问题上，美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在伊朗谈判中动用了一系列手段，目前仍处于博弈之中。他说，伊朗已经通知美国将允许最大流量的石油通过海峡，但我们不信任他们，我们会核实，我们关注的不是人们的言辞，而是他们的行动，同时亦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曼斯亦透露，伊朗已经通知美国，尽管政权内部人士发表了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只收过境费的声明，但伊朗不会只收此类费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